利昂，你知道杀手非常冷漠，但是他还是在当时当刻开门让他进来了。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被温暖到，就是明明是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但他还是把自己选择就是置身事内这件事情。然后我是觉得大家都是避不开的。
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吗？
不是个坏人。今天有看到说学法律的人会不会更多的考虑正义这件事情，我其实更多的会考虑正当性，就做这个事情正当吗，有依据吗，有授权吗，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你是不是正义的那一方？其实正义这个词就主观色彩就很浓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自己是好人这件事情，你放在放大镜上看，他总能找到别人不认可你的那个点，太难。小朋友会跳出来说为什么是你来制定规则，当下其实我被懵掉了，我只能搬出一个让我觉得自己也特别无理的回答，我说我们是爸爸妈妈，我说了算。那所以当下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对小朋友来说我这样的是正当的吗？他当下去遵守这个新的规则只是因为他无力反抗。
我最近突然会在想，这个世界真的有事情在发生吗？就是会不会这个世界它根本没有事情在发生，它全是一堆原材料，然后看谁在讲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人讲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那个人讲那个人故事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叙述里面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
大家好，这里是效果小酒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效果的法务总监季少英老师。在我因为这次采访认识他之前，我们两个在公司里几乎没有见过面，这很像他的工作重要，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有点神秘。虽然这种神秘很可能只是出于他本人谦虚的品质。今年妇女节的时候，全公司的女性都收到了一份礼物，除了花和香氛之外，里面还有一沓非常有意思的小卡片，每个卡片上面都写着一则法律小知识，涵盖了女性权益、职业、婚姻、财产安全等等。这些卡片就出自我们法务部门之手，我们就猜想做法务的人相对于大众，他们内心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更有掌控感，毕竟习得了一些规则的东西。不过光是靠猜想是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我们要先和他聊聊天。
大家好，这里是效果小酒馆，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法务总监季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在问我们20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季老师聊一聊别的东西，因为我们公司里面真的很多人都不太懂法律，所以我前面可能对于一些就像我这种不太懂法律的人可能会问一些问题，但如果问的就是比较傻，你也请原谅一些不懂法律的人。就是我特别想问的是，作为法务在效果这样一家公司基本上都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法务的工作其实行业其实相通性很强，那主要就是法律内控啊，大家都能看到的，比如说合同管理啊，大家能看到的一些咨询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比较特殊，它的 IP 和知识产权也会比较多。那另外就是更让大家对于法务直观概念的是啊，遇到问题、遇到诉讼、遇到纠纷的时候，那可能法务同学会跑来应对处理。那这个就是其实涵盖了就是法务的主要工作，在效果也是一样。
那你在这家公司作为法务，你最喜欢的部分和最不喜欢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喜欢的其实效果本身的业务形态，它是时常会有新鲜感，然后不断会有新的模式，然后法律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可以就是有新鲜的感觉，不太会被禁锢在那里，就会觉得就很容易有这种瓶颈期。那效果不太会，那 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这种不确定性是其他行业的没有的状态，因为它会有很多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事件、情形来约束我们，来对我们的这个业务，包括公司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是之前行业都没有带给
没
到
有，
我的。其实效果对我来说，其实是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跨界，然后
那你感觉怎么样？
感受很不一样。最直观的是，哦，大家工作时间好像不太常规哦，很多喜欢
哦，
好像晚上是不是
对，我
发一
可
些
以
诉
跟
求？
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然后，季老师来我们这边很久了，然后我在录节目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而且我们都在同一层楼。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连脸熟都没有。我们可能上厕所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尿点也不太同。最近疫情在家，对你的工作影响大吗？
好大哦！毕竟每天要沉迷于抢菜、核酸，还要分带做饭、带娃，见缝插针的要工作，整个工作节奏会被打乱，主要是影响一个整个人的工作状态和心情。
对，季老师以前就是差不多是9点到公司，然后正常是6点下班，是吗？
对。
然后是非常规整的，然后现在突然拉入了跟我们差不多的作息时间。
但就是现在就是都还适应的很好，
觉得好像不去公司也没关系。
因为法务很多事情线上的确可以完成，但是很多就是因为想一些应对的办法，因为业务上也会遇到，就是没有办法线上能够完成的事情，也会帮助业务去推进这些事情，所以线上就是疫情还是对整个公司各个部门其实都是还是有影响啊。
我觉得影响最大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是你虽然就像我们是可以线上录制嘛，就是线上你录播客也好，然后你视频会议也好，但是虽然你还是面对面，然后你能看见他在家里面干嘛，你甚至都看到他的素颜，但是你总觉得好像隔了点什么，说不清楚。
对，就是不在那个氛围下面，就是还是要靠近陪伴在一起。
那你还算自律吗？
啊，被逼的吧？也 就是大家还是在状态里，还是会很自律的，让自己稍微，在一个工作状态里，工作时间把自己也稍微收拾一下，不要太糟糕。
哦 那你有跳刘畊宏吗？
有啊，《本草纲目》芥子汤。
就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相对于大众，就是学法律的人，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更有控制感？毕竟，因为学法律，他可能习得了一些比较规则性的东西。
我觉得他是，对于我而言，就是因为你了解一些法规和规则，然后你会在，因为基于这个规则下，你会有一个预判，然后你会找到这个安全感。然后，比如我在开车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开车而言，我会迅速判断啊，这个车是我全责还是对方全责。然后看到路上发生两车事故，那我的第一反应是先是责任判断是哪辆车。主责或者次责或怎么样，但我先生他可能就一起看了，他可能更关注于，哎，这个两个车哪个车质量更好，哪个车好像比较脆弱一些。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让我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判断，然后我自己对我自己可以做哪些像下的安全区域范围是有一个把控的，但是最近这种安全感稍稍在流失。
那个法律对于构建你的三观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学法律呢，它会让你更容易看到那些规则被打破或者不遵守的那些事件，然后你会因此更容易热血，更容易上头，然后你会看到别人在雨里，你就会其实想到，其实所有人都在雨里，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变得怎么说啊，容易易怒嘛，愤青嘛这种状态。
更容易看到哪些东西被侵害了，然后很无力的感觉，是吗？
对，就是你特别不喜欢，因为你学习规则，你了解这个规则，你也希望遵守这个规则，大家在这个规则下都可以有序的找到这种状态。然后你看到有人去打破这些规则，去践踏这些规则的时候，你其实是，其实对于你的这个你的理解的世界，它其实是一个粉碎性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你其实特别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那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世界，你是怎么说服自己呢？或者你是怎么宽慰自己的呢？
其实我还是会朋友圈会发一发啊，或者是聊一聊，跟我的身边的法律人朋友们去讨论讨论。其实你说真的去发言有。其实大家更多的人是可能说是去讨论、去聊这件事情，但真正能够去出头、去发声的，其实还是少数。对，更多的
因
就
为，
只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吧。
我一直以为法律人他可能已经看惯了这些，反而不容易怒呢。
哦，不会，其实法律人很容易怒，太容易生气了。
因为我们的印象就是罗翔老师那种看淡所有的东西。
那罗翔老师应该是另一个境界，我看看我是不是过段时间也会这样。
那你觉得法律可以作为一种宗教或者哲学来看吗？还是法律就是法律本身？
其实我理解法律就是一个工具，然后就是处理纷繁复杂事务可以遵守的一个准则，它是一个管理性的工具。你把它上升到宗教就太大了，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可能大家事物，大家能够为了让他那么多人、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让他可以遵守它，让他不容易乱，它就是一个工具。
因为我前几天正好看到一本书，然后他说，法律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有一天它不需要存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也好向往这样的生活。
那你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吗？
我最近发现自己可以做饭。
啊？什么？
我说我最近自己发现能做饭这件事情。
哎，你之前不怎么做吗？
我之前，因为有妈妈，所以不怎么会去厨房，会去做饭这件事情。那现在疫情就没有办法，就把逼自己就是跟着抖音学做饭嘛。
发现自己的料理天赋了吗？
真的隐藏技能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那你做菜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还是不好吃？还会觉得，天呐，我真该学学这种东西。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做饭这件事情可能是靠运气，就可能那当下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就是做出来很好吃。那另外，其实我同样的东西，可能做出来味道就会怪怪的，就。这个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运气吧，我明明是按着教程一步步来，但是总归会有些差异。
就跟说脱口秀吧，今天冷了，然后明天炸了，但是说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在跟人交往中，你希望呈现什么样的形象呢？
知性、专业、开朗、有趣。
那你觉得你达到了吗？
我觉得我可以。
就是我来证明一下，确实达到了。我对他的形象就是他上述的这些。
好，谢谢。
那你有没有想成为的人或者类似的形象供你参考？
律政俏佳人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然后就艾莉，就是阳光开朗，然后聪明努力，然后又很热血正义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之前好像就是看了这个，想要当律师的是吗？
对，就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学法律？其实当时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觉得哇，好像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女人还是很有魅力的样子啊，然后就抱了一个，就种下了这颗小种子，然后在选择的时候就选了法律。
那你学的时候跟你的预期差别大吗？
大。
哪种意义上的打？
就是，法律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枯燥的部分，然后，然后你他塑造的形象角色，其实只是法律人的一个面，他其实法律人是有很多面的，而法律的角色种类也是很多的，你可能律师，然后也会分很多种，法务也会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就是看你是适合哪一条路线，然后。律政俏佳人里面刚好看到的是大家最阳光积极，看到他在法庭上帮这个委托人去积极推进很热血的那一面。那其实律师包括法务，他有很多面，他可能是一个在背后冷静帮你填补法律漏洞、帮你做条款的人，他也可能是个安静的人，不一定每一个大家对于。法律人的固有印象就是，侃侃而谈，就是唇枪舌战，其实也不是，其实就是很多面。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3月8号的时候，就今年那个妇女节的时候，然后我们法务部做了一些小卡片，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身为女生，你可以征得的一些法律权益。我当时看到我震惊了，然后我们整个部门的小伙伴都在看啊，我们还可以这样，全部都是这种。我觉得非常有用，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好了。
对，就是希望能够这些规则能够帮到大家，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自己有那么多的权益，有那么多保护的工具。
对，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就习惯习，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习惯去遗忘自己的一些权益，还有义务。那 在你
对，
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对双胞胎，这简直
哦，
就是中奖了。
你可以好好讲一讲这个事情。我是听说你那个生产的时候很惨烈。
对，就刚好就是最好和最坏都一起发生了。然后，我当时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去医院做检查。然后这个检查也很有趣。好，医生跟我说：“哎，早上去的。”他说：“哎，你可能是个双胞胎。”但是你可能不太准，请你下午喝饱了水再过来做一次检查。然后我当下就已经兴奋到不行，嗨到不行，然后整个人就是幻想着什么都要买双份的，然后我要开始筹备起来。然后我老公就会非常理智的、克制的跟我说：“请你冷静，现在还没有定论，医生说了可能是错的。”然后呢，就是喝了满满的水，一肚子水，然后在下午跑到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很确诊说是一对异卵的双胞胎，然后就嗨到不行，然后整个怀孕过程其实都还挺顺利的。然后最坏的事情呢，就是其实在后期要生孩子的时候，可能发现说两个小朋友要早点，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形要把小朋友早点剖出来，然后剖的过程因为比较紧急，然后麻药。刚刚打下去就马上剖，然后其实麻药还没有起效，然后就整个手术间里面就充斥着我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就深深的把我就一层一层剖开来，然后小朋友抱出来，抱出来当下是爽到不行，但后面再一层一层的缝起来的时候，然后整个过程我都是异常清醒和疼痛，然后反而就是送出手术间的时候我就昏过去了，因
我
为
的
麻药
天！
开始起效了。最好和最
啊，
坏其实一起发生。
那你有没有看过《疼痛难免
哎，没有哎。
》？就是前段时间比较红的那个英剧，它就是妇产科嘛，然后拍的超级真，然后就是一颗一点一点的剖开肚子。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是捂着屏幕看的，然后我当时就想起来你如果当时是这样，也太惨了。
对，因为非常疼，所以他当时给我划开肚子的时候，他也会考虑到我说太疼了。他说我的手术时间比较长，他划开我的肚子是看着我的状态就一点一点一点就是划开的。
哦，天
嗯，
呐。
这是一个异常，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觉得一个黑暗的事件，就不要再生小孩了，不然会不会吓到大家？其
不
实
过
正
幸
常
亏
都
你
会
有
这样。
俩了。
对对对，不会再生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的，或者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个天才？
其实因为小时候动漫看的比较多，然后其实一直以为就是我是有什么，比如说像什么变身的法宝，有一天我可以什么变身来拯救世界啊这种，其实是有抱这种幻想。然后后来其实初中的时候，大家都很清醒的，就毕竟也大了，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毕竟你想变身的时候，其实小学生其实都应该完成那个变身的过程，对。
那你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的话，你会失落吗？
刚开始会吧，因为本来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是那个天选之人？那后面发现其实普通人也挺好的，因为本来大家都应该是，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那你觉得自己身上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温暖、积极。
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就是？
就是。就比如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家因为其实是，陆续有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然后可能大家都非常的慌张，然后我是那个什么安抚大家，就是让大家能够稳定的，就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还是身边的人，是希望能够安抚他们，其实生活可以继续往前走，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然后受到影响，然后。无论是心态上、身体上，都会去努力让大家去更平和，然后不用慌张。就是什么，
哦，
就是我有时候口头上就是放心，没事。对，
所以你的情绪和你的心情一般都是比较稳的，是吗？
遇到让我觉得特别愤慨的时候，我的价值观信念被打破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太稳定。
但这样的时候其实也没那么多的。
啊，对，大部分还是比较稳定。
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太好的品质吗？
懒，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能
真的
躺
吗？
着，绝不坐着。
真的吗？在我印象中，你和懒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我每次见你的时候，你都看起来非常精致，然后就感觉是那种，反正跟懒沾不上关系的那种。
我是这样，我的懒是属于怎么就是不能太差，我的懒就在于能够不让自己看起来太差的情况下的懒，偷懒。就比如说你看到我的样子，我可能是多花了10分钟稍微捯饬一下，再让我多花一点时间，我可能就不行，不能太细致的精致，就是能够偷懒的一小部分，还是会偷懒一下下。
啊，所以你的懒是有下限的，对吧？
啊啊，对，就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好的状态。
但其实加大了很多懒。
对，能偷懒的地方赶紧偷下来。
你有没有被闪电击中或者鸡皮疙瘩这样的体验？就是你看了什么，或者就是过了电一样？
最近被击中就是小朋友给到我的一个温暖。我觉得小朋友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虽然它让你很烦的时候比较多，就是当我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小朋友他会去，拿着水杯，拿着水果，然后再会把他最喜欢的玩具送到你的手边，就告诉说妈妈，你要多休息，多喝水。然后我会把我的玩具给你玩，你会不会开心一点？好，当下我是觉得哇，这个生活也太美好了。
哇，他多大呀？你的双胞胎？
1年级。
哦，
小学1年级，7、8岁，
好可爱啊！
对，就会被温暖到。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电影或导演？
最喜欢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
嗯。
然后有一个画面，我一直都觉得特别的，可能不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个画面，我就是感受那个画面，就是，女主就是外面枪林弹雨，她的房子就外面打成了筛子。然后他去敲利奥的门，然后利奥你知道杀手非常冷漠，但是他还是在当时当刻开门让他进来了。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被温暖到，就是明明是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但他还是把自己选择就是置身事内这件事情。然后我是觉得 大家都是避不开的。我是觉得，就那个画面，包括整个电影的过程啊，我都觉得哇，冷漠的外表其实都是掩盖、隐藏不了，其实那么炙热的一颗心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部电影。
你自己是不是平时也是这样的？就是希望自己置身事内，对于各种事情。
对，因为你其实逃不开的。你看到别人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可能下一个也会跟他处在同一个困境里。
所以，置身事内其实是置身我们自己的室内的。
对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逃开这个世界。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作家？
我最喜欢的就是简·奥斯汀，就是一个喜欢写爱情的。因为我这，是不是太少女了？讲起来就是，
不不不，
哦，
他太好了，他太伟大了。
就是美好的故事，美好的人就很喜欢。然后啊，反正就是写，就是因为生活你会看到各种各样形形，特别学法律，你会看到各种社会阴暗面或者黑暗的地方，你能看到。但是他的小说，但忽然觉得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特别爱情这么美好，对不对？生活这么美好。
然后他又有那么有钱，
这是我的美好目标。
如果要学一门艺术，你会选择哪个？
我选插画啊，那我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你轻剪画质，然后色香味都很棒。
我之前看过一些插花的东西，就好像你学插花。就是可能不会像我们在外面看上去的，就是就好像它是一个很女生的东西，它其实是用到那些什么剪子呀、刀啊，就是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刚健的，我不知道它是说运动吗，还是一门艺术？我觉得好厉害哦！
我感
你
觉
是不是就
这
更喜
个
欢了？
我更喜欢，对，力气我还是有的，毕竟是抱过两个娃的人。
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一次选择是什么？
学法律吧，虽然就是很多规则打破重建，但我觉得学法律会让你有一些保护自己的理念概念，也会学着可以去保护别人。
好厉害哦！
没有，只是一个，就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学法律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觉得学法律的人好酷啊，尤其是他们在背那个法律条文的时候，就是你在什么整个人很慌乱的时候，就多少多少条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好酷。
刻板印象哦，就法律很。法条其实都是我们当下，我们就是意识到说，哦，这个是哪个法律在哪个部分，我们还是会去把它找出来。当下我们背法条，其实当下还是很难的。
哦 那你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
重点目标就早日退休，早日开启我的插花之旅。
祝贺你早日退休。
好，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吗？
不是个坏人。好人这个概念太难了，我觉得是不是个坏人？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下个定义，因为好，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你可能要发更多的声音，做更多的事情，你才能会被定义为好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大家对好的要求，道德标准要求越来越高了。
是的，你就可能一不小心在哪个层面上就打破了这个好。就可能翻身成为了那个坏人。
甚至是你可能天生的一些本来不是坏的东西，但是由于现在的一些舆论或者是我们的看待事情的方式，你会把那些看作是坏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是坏的。
对，因为每个人对于好坏本来就定义不一样。就像你说，就我看到就是，比如说，哎，你是不是正义的那一方？其实"正义"这个词就主观色彩就很浓烈，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自己是好人这件事情，你放大镜上看，他总能找到别人不认可你的那个点。太难，这个世界上啊，是不是不能讲做好人太难？
没，这个可以讲，这个可以。那世界上有什么让你深恶痛绝的人呢？也不用深恶痛绝，就是讨厌，你会觉得这样不好、不耻的人。
就是那些制造残忍人间惨剧的人，因为最近看的太多了。
那你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好的，五体投地？你会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世界上，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家里人啊，
人？
觉得我妈超厉害，什么都会，就感觉是一个我的哆啦 A 梦，就什么东西问她，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给到你。
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城市？
应该是上海。
大学的时候，你好像在别的地方读，是吗？
对，就是其实我很喜欢厦门，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了厦大，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然后我老了之后，我要在厦门退休，跟我的老姐妹们每天就是喝喝下午茶呀这种。然后现在就是这个美好的愿望依然在，但是我发现厦门的房价已经很贵了，不
哦，
是我想去就能去的。
厦门的房间太夸张了，是因为我大学也是在厦门读的，我们当时就是很多同学要么是留厦门，要么就回自己家，要么就去北上广了。我当时就是坚定的要来上海，就是因为厦门的，它的成本，生活成本很高，但是它的工资又非常低，是一个你如果是本地人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如果你想在那边工作，就是凭外面开拓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不过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对，很喜欢厦门，很宜居。然后现在，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那上海呢？
上海，生在这，长在这，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所以还是最喜欢这里。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气味？
最喜欢的气味就是我妈做油爆虾的时候，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整栋楼都弥漫的那个香味。
你最近有吃这道菜吗？
有，太爱了！抢虾真的是项技术活，真的。
哎，你抢到过吗？
我抢到过，我每天定早上各种闹钟，各个平台都抢一遍，就感觉我这个账号可能运气还不错，
我真的
都能有
好
所收
难
获。
哦，真的
对，就
好难
拼手速。但我就觉得我最近腱鞘炎可能要发了，就是手指头不停的点。
有点厉害。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上一个嘉宾留下来的，就是步惊云留下来的。他就是问：酒真的这么好喝吗？就是可能是对我们公司的一个发问。
我可能是跟他同一个立场，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懂这个酒的美味，我也 get 不到，就是不好喝。
但我们公司很多人会经常大家一起，哎，那什么来喝去喝，然后偶尔约去干嘛？其实啊，他们都没有真的在喝，就是他们说的很夸张，说我喝到凌晨4点，其实就喝了2杯，就是可能就在那边聊天，然后出梗，然后在那边逗大家笑，其实就是天天说的很
喝个
夸张，
氛围，
对。那你有没有想问下一期嘉宾的问题？下一期嘉宾还不知道是谁。
然后我想问他，有信念崩塌的时候吗？
好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
哎，太好了，来。
对。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说，学法律的人会不会更多的考虑正义这件事情？
哦，我刚
然后，
才我有写这个问题，但我没好没问，也我刚才就会觉得我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很蠢，然后我就没问。太好了，你回答一下吧。
对，其实我当下其实有认真的想这件事情。那我可能会更，我其实更多的会考虑正当性，就做这个事情正当吗？有依据吗？有授权吗？这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因为我其实刚刚也讲，就正义的主观色彩太浓了，每一方都能找到自己是正义的那个理由。 然后最近我就刚好想起来跟我儿子的互动，就是我们家里定了一条规则，就是家里不能吃零食。然后呢，就是前两天爸爸在家里吃薯片，然后小朋友吵着也要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小朋友不可以吃零食，然后对身体不好，巴巴巴说了一堆理由，然后小朋友就非常的不服气，就觉得不公平，不愿意遵守这个规则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小朋友不能吃零食，现在是这个规则。然后小朋友会跳出来说，为什么是你来制定规则？当下其实我被懵掉了，就为什么是对？为什么是我们制定规则，而不是就是我是那个制定方？我只能搬出一个让我觉得自己也特别无理的回答。我说，因为我是妈妈，我们是爸爸妈妈，我说了算。那所以当下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对小朋友来说，我这样的是正当的吗？他当下只是去遵守这个新的规则，只是因为他无力反抗。
因为你刚才你也说的是正当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看，是吧？然后我最近也在想一件事，它可能跟这个不太有关，就是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突然会在想，这个世界真的有事情在发生吗？就是会不会这个世界它根本没有事情在发生，它全是一堆原材料，然后看谁在讲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人讲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那个人讲那个人故事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叙述里面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哇，
会，
我当时就觉得，
可能我
那
们就是那个玩弹珠的那个小男孩里面的那颗弹珠而已。
对，就是叙事的。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如果大家要叙事的话，那就每个人只能讲自己的故事。不要随便把别人扯在叙事里面。
Go!